亚太新人类，就是亚太地区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访问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就是亚太的这个亚洲，应该是四小龙加一条虎，日本虎加四小龙。于是呢，这五个国家代表性的亚太新人类，他就访问他们，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我就发现这些人用广东话、用台湾话、用国语、用日本话、用韩国话回答这个问题。妙的是，这五个国家的年轻人都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答案。最妙的是问一个台湾的，台湾的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大概是十六七岁，天真无邪。你要什么？哦，我最希望的就是啊，我可以好快拿很多钱，我到欧洲去玩，玩玩欧洲，法国欧那个欧洲每个地方，然后我可以到阿拉伯啊、哦，撒哈拉沙漠一定很美。三毛说的。哦，到美国啊、哦，然后我最希望就是我有用不完的钱，游遍全世界。可是我希望我永远不要上班。标准的琼瑶小说迷，只有琼瑶小说的那种女主角可以每天在碧潭划船、阳明山赏花，没有一天上班的，那住的都是花园洋房，要不然就是武侠小说看多了，那些剑客、那个侠客们每天行侠仗义，从来不赚钱的，那是包袱里用不完的钱。问一个香港人，那个香港人讲的也差不多，当用广东话讲，哎呀，他说啊，这个人啊就是要周游世界，所以我已经跑遍了几个国家，我希望明年再去几个国家。问一个新加坡的，那个新加坡的是标准的 Yuppie， 就是年轻的有为的二十几岁的年轻的经理，没结婚。他说啊，我的人生哲学只有一件事情，我从不虐待自己。于是呢，电视就演到他家里去了。他怎么不虐待自己呢？他所用的音响第一流的，开的车是一流的，衬衫不是法国货不穿的，我所有的钱从来不留到下个月的，我从不虐待自己，谁知道明天将如何呢？基督徒常唱这条歌，对不对？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所以呢，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种人就是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所以今天就把明天的钱就花掉了。哦，实在是亚太新人类。如果你要问年轻人追求卓越是什么意思，他会告诉你，就是说 Enjoy the life， 享受人生。我相信我们当中三十岁以下的人，你大概都有如此的想法，因为你还没有进入人生呢。我就记得有一条歌，我大学时候很喜欢的一条歌，是一个我那时候最有名的合唱团唱的一条歌。三十岁以下的人，你们没有耳福了，这是空前绝后的最好的合唱团。空前在他们之前没有比他们更好的，绝后因为他们已经解散了。这个合唱团叫 Peter Paul Mary， 他们唱一条歌叫做 Blow in the Wind， 对吼，大家都听过。那条歌里面、啊、很有趣的，他第一节的歌词他就说啊，一个人啊要走过多少崎岖坎坷的路程，人家来算他是一个男子汉。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所以如果你真的以为人生只是享受的话，是因为你还没有进入人生呢。常常一个在人生中经过很多崎岖坎坷路程的人，他对人生有不同的看法，他会看到许多的无奈，然后他常常在那里挣扎，什么是人生真正的意义。昨天晚上我们稍微提到一点，但是今天我要提的也许更深入一点，我们不单单是寻求生命的一个意义，而且是最高的意义，那个卓越，那个 excellent。 今天很多人有一个人生，他有一个人生，不管他喜欢或不喜欢，他已经在过一个人生了，那未必是他喜欢的人生。人生有很多种无奈。我后来因为在台湾做事呢，做了一个中阶层的主管， 那么我们这个单位呢，每一年会办一次全部研究所的一个运动大会。那运动会呢，当然各式各样的比赛，也有一些趣味竞赛，那么自由报名参加。不过惯例，我们每一次开幕以后的第一个节目一定是我们叫做全所高级主管代跑。所以高级主管就是那些绝对不会报名参加比赛的高级主管，从所长以下，当然包括我们这些组长，我们这些组长是 Division Director 够大了吧。我呢，我们这个所里面后来就因为自从我被封为丐帮帮主以后，于是我们剩下的这几个组呢都得分帮分派。我们组里面有两个女组长，于是就有一个天山派跟峨眉派。天山，如果你读过武侠小说，没读过武侠小说你不会懂这个意思。天山为什么叫天山派呢？因为天山有一个尼姑叫天山神尼，是女的，所以是天山派。峨眉呢专门出女道士，所以呢这两个女组长，一个是峨眉派派子，这个教主，另外一个天山神尼。那还有一个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帮派来。好了，于是我们这个丐帮帮主、天山神尼什么这些都上阵了，武林盟主当然也上了，所长。好，高级主管赛跑，那个赛是每一年一次最尴尬的一个时刻，所有的老弱妇孺全部上阵，对不对？老的老，胖的胖，矮的矮，弱的弱，对不对？一起上阵来赛跑。这个赛跑啊，实在是很有意思。那么所有的同仁都在看台上，个人各为其主嘛，对不对？那我这一组呢，占全所人口的40%，啊，那简直是一大半都是我的人呐、所以一吆喝起来，那简直不得了。于是呢，一字排开，开始赛跑。这种赛跑啊，如果你经验过，你就懂得什么叫做人生。这个跑啊，你知道还很有艺术的。跑就得像跑啊，就意思说这个是赛跑啊，不是游行，不是选美，对不对？所以你真得跑啊，而且也有点先后嘛，对不对？因为你要跑得慢也不行，旁边的人就叫组长加油加油，所以你只得拼命跑。可是呢，除了跑以外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要保持风度，意思说你不能跑得好像一副上气接不了下气都快死掉的样子，那不能那么没有风度，这么多人在看着你跑啊，所以一面得跑，一面得很有风度的，你知道是，因为大家加油加油，所以一面要跑一面嘿嘿嘿这样子。哎呀，那可真不简单，那跑得又要快又要稳又要抢第一，然后还保持风度。人生常常有这种无奈，说实在，是你要跑的吗？没有，这是强迫参加的。跑道是由你选的吗？不是由你选，你是应观众而跑。人生常常是如此的。你为什么来美国？是你要的还是你爸爸妈妈要的？你为什么读博士啊？是你要读的还是你太太要你读的？你为什么来 LA？ 是你要来的还是你儿子要来的？然后是儿女要来 LA，你不想来 LA。 很多事情，人生很多的路程不由得你选的，然后呢你又不得不在这个跑场上赛跑，应观众的要求，而且人家要求你要有一点风度，要跑得好像要死不活的样子，太太就跟你干嘛嘛，你而且、那个愁眉苦脸样，好像真的是我要你来这儿了，要你干这种事上啊，所以你是不是我要来的，是我要干，我干得很乐意，所以你只能笑在脸上，苦在心里。像这样的人，你会想到追求卓越，这是很尴尬的事情，这是一个很讽刺性的事情。人生在追求卓越，当然每一个人，我相信情况是不同的。也许有些人今天的问题根本不是卓越的问题。他是一个活下去的问题，他是一个工作的问题，他可能连工作都没有，他可能连怎么吃下一碗饭都不知道， 何况谈到卓越。那有些人可能是没有这些温饱的问题，但是有一个人生境界的追求的问题。昨天晚上可能我的重点比较偏重在谈到人生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应该想到永恒的目标，永恒的生命。明天我可能会讲到的是喜乐的秘诀，我会提到说人生有不同的境界的一个需要，五大需要，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叫 Maslow 分析的。在不同的境界里面，你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你就不会快乐。对，人生是永无止境的在追求快乐。美国这个国家妙的就是它的独立宣言就有一句话，我们人类有追求自由的快乐的自由。问题是美国宪法从来不保障每一个人可以得到快乐，只保障你有追求快乐的自由，然而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得到快乐，只保障你有这个自由。所以明天会谈到这个问题。今天我所要谈的重点是，不管你所定义的卓越是什么，但是我要谈到的就是，也许第一个，什么是卓越，什么是人生的理想。我稍微提出一些从圣经上或者说基督徒的看法。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会谈到三个方面的问题。谈到追求卓越，其实一个是目标的问题，一个是道路的问题，一个是生命能力的问题。三者缺任何一个，追求卓越都是空谈的。就是说你没有目标，那追求什么呢？那是有一些人是没有目标的，人生是没有目标的。那么如果没有目标，当然你不会追求卓越，那就免谈了，一定要有目标。第二个，有了目标也要有路，有目标而没路，那是干什么？好像有那个童话故事一样，你要那个驴子啊，继续往前走，你就掉一个胡萝卜，掉他脖子前面，就他怎么吃都吃不到，所以这个驴子呢，就知道继续往前走，继续走，永远吃不到，所以他也不必鞭打这个驴子，这驴子就乖乖的走。人生常常是这样，中国人所谓的望梅止渴，有个理想，有个目标，你永远达不到了。那这样的话，追求卓越也没有意思，没有路，就要有路，要有目标。第三个，要有生命的能力，否则的话，目标在那，路在这儿，走不到，走到一半没力气了，那还是一样。所以三者缺任何一个都没有答案。所以耶稣提供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那个真理就是目标，那个道路就是那条路，我是那个生命，生命就是那个能力，三者却任何一个都没有。今天我会提到这三方面的问题，不过我会借着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来谈到这三个方面。昨天晚上我是提到一个年轻人，他怎么样问耶稣这样一个问题，也寻求永生。今天我谈到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他的人生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人呢，曾经是有名的逼迫基督教的人，他反对基督教，逼迫基督教到一个地步，他杀死了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但是后来他自己为基督教的信仰殉道。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要看这个人他一生的一些特点，然后我们会谈到说他所追求的是什么，然后他在他人生的历程当中如何经历到这三个方面，这个真理、这个道路、那个生命。这个人我想基督徒都知道是保罗，他曾经说过一些自己的一些转变的一个见证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来看，否则你就听我讲也可以。使徒行传26章，那时候保罗被捉拿，然后被送到一位当时的一个王叫亚基帕王的面前，那么要经过审判，他就为自己申辩，为什么我今天为基督教的缘故被捉拿、被审判、被控告， 然后提到他自己为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只会跳着读一些经文。那么在二十六章的里面，他就对亚基帕王跟当时的一个罗马的巡抚叫做菲斯都两个人做见证。他就提到他以前他是怎么样的人。他对二十六章的第四节他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他的师父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犹太的拉比，叫做加马列。然后后来呢，他说第六节他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却是因为我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而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然后他就提到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的转变呢？第十二节他说，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社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天发光，比日头还亮，日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他的一生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转变，当他要去叙利亚的大马色，或叫做今天的叫大马士革，往那边去的路上，神亲自向他显现，于是他整个人有一个扭转。他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中有一个新的主宰，新的指挥官，他的一生进入一个新的战场。所以他说，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于是在大马色，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各国各民当中，劝人信耶稣悔改归向神。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二十四节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是真实明白的话。二十八节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个锁链。今天我们当中很多的朋友，你来到这，也许你第一次进入教会，也许你初次听到福音，或者你听过很多次，我们当然想要劝你接受我们的信仰。也许你会觉得说，会那么简单，几十年的教育，几十年的观念在我脑海里，你想稍微讲两讲一场两场要劝我做基督徒啊，有点类似这种心态。我相信我的心里的想法也跟保罗一样，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所盼望的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你都能够像我一样认识这位神，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并没有癫狂以至于我们放下一切，我们说的是真实的明白的话。癫狂是什么呢？圣经上癫狂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一种怎么讲，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再一次提到这个癫狂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好像心不在焉，如果用中文来讲，就是好像你心不在这件事情上，你人在这，可是你好像想别的事情，心不在焉。癫狂好像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好像你过的生活 你生命所追求的方向却好像不在这个世界。某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都应该有几分的癫狂。问题是，今天的基督徒都太正常了一点。我们也许应该加一点点那个佐料，就是癫狂佐料。如果你太正常的时候，原谅我说，你就有一点点没有基督徒的味道，好像吃四川馆子的川菜，一点辣味儿都没有的话，那就不叫川菜，也不叫湖南菜，那是广东菜，还是浙江菜，还是你自己家里面的菜。基督徒就是有一点点那么癫狂，不过不能过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这也是他一个自我的一个说明。如果你看过我的见证，我曾经引用过这个圣经，而且作为我的标题，也就是癫狂与谨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他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那个癫狂就是 beside ourselves， 好像人不在我这一个人的里面， beside myself， beside ourselves， or beside yourself。 但是谨守是什么呢？ in right mind， in right mind， 就好像我是很清醒的，我是很理性的。保罗说，如果我让你们觉得我癫狂的话，那是因为神的缘故，但是为着你们，为着大众，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都是很理性的，我们是谨守的。因为接下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今天的基督徒所以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生命中的理想，是因为那位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理当为他而活。在人看来这是难以理解的，难以接受的，甚至有点荒谬的。人生不为自己活，为一个什么耶稣而活，这是很难以了解的事情。所以这叫做癫狂。You beside yourself，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 live for myself， 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活的，每个人所有的享受也是为自己的。甚至你为什么送你的儿子去 Stanford？是为儿子还是为你？难讲哦。有的时候是为我，不是为我儿子。因为他不去 Stanford， 我没面子。我隔壁那个小伙子算什么样子？他都可以去 Stanford， 我的儿子不去 Stanford， 我太没面子了。今天是一个 self-centered society， 自我中心的社会，所以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为了你自己。但是基督徒是癫狂，因为我们所强调的是，我们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如果你看我们是癫狂的话，我们是为神，而且我们应该癫狂。如果你太正常了，表示你跟这世界是一样。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就没有用处。我们今天跟世界有分别，那是我们唯一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地方。如果你跟这个世界完全一样，你对这个世界毫无一分一毫的影响力。你要维持你的影响力，你就要维持你的特色。但是当然有一个平衡，你要维持你的特色，但是你不要狡熟以甘明，就是故意标新立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太容易保持平衡，有时候就用负负得正法，我要表示我的不同，所以我就故意凡事都一概不同。这一点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过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一方面好像是为神癫狂，可是保罗也强调为了人 我们是谨守的，我们是理性的。所以也许最好的一个平衡就是 We have a cold head but a warm heart， 热切的心，冷静的脑袋。你的心是热的，可能使你有点癫狂，可是你的决定、你的判断、你的做的一切的事情是冷静的头脑。保罗自己为自己做这样的见证，他生命中的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呢？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是为那一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因为他深切的了解到一件事情，以前当他逼迫基督教的时候，他也以为是为神做事情，他以为他在为神做事情，他拼命的抓基督徒、迫害基督徒，甚至杀害基督徒。到那一天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做了完全相反的一件事情，他人生有个很大的转变。今天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能不能够真正彰显出基督徒的特色，完全在于他是不是能够体认到、经验到那一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很遗憾，可能让很多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会让你觉得你最大的障碍让你不能信基督教的，就是你周围的那些基督徒。因为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可能没有真正体会到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对于我们主的死跟我的关系感受太浅。如果你没有体认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为你为我而死的话，难怪你从来没有想过要为他而活，难怪你我所过的日子仍然是自我中心的日子。对保罗来讲，他在追求卓越的时候，在他过去他所想象的就是在他犹太教的里面，如果能够逼迫基督徒好像这个把这个新兴的宗教打下去，那就是他替他的宗教做了很大的事情。后来他发现错了，他人生有很大的转变，因为他认识到这一位神。今天你我可能在追求不同的理想，当谈到真理这个字的时候，你我有不同的定义。很多人认为科学的某些东西也是真理，不错，那是一个物质世界的一些相对性的真理，科学上实际上也很难有这个绝对性的真理，今天的理论明天可能会被修饰或者被推翻。但是我们在说的真理不是那种科学的物质世界的真理，我们在说的是人生一个真正的真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这个的里面涵盖了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已经稍微提到了，就是有一位造物的神这个观念，有一位神的存在。这位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他不但创造这个世界，他不但是造物的主，而且他是一个慈爱的神，这是个爱我们的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再加上他一个特性就是公义。昨天我们稍微提到一点爱罪的问题，今天在我们献诗的当中也有提到这个罪，刚才做的见证也提到罪的这个问题。刚才那位弟兄说的很对，罪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不约而同都有共同的意思，罪就是射箭没有中靶的意思。如果用中文的翻译也许更恰当一点的翻译，我们可以翻译成过。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人非圣贤孰人无过，没有问题。原文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过的意思。我们今天中文的罪比较像英文的这个 crime 这个犯罪 criminal， 但是原文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中国人很难接受这个罪的观念，就觉得说我没有那么严重啊，作奸犯科我没干到那种事啊。但是你要说你有没有过犯，这个过，这个过倒是有，人孔老夫子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敢说我无过，哎，这个太过分了，所以中国会承认的。圣经上所说的罪就是那个过。为什么叫过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个等号就是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等于什么呢？等于 有一个荣耀，这个荣耀意思就是说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应该像神一样的完全，完全的仁爱，完全的正直公义，但是没有一个人达成这个完美，都亏缺了人的荣耀，那就是说不是在这里就在那里，有一点亏损，都是不完全的，因此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亏损了一点。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反对这样一个观念，中国人古老的观念也一向是接受这个观念，只不过圣经当中对于人的问题提到的可能比这个还深一点，罪不单单是一个不完美，不单单是一个过犯，罪还有一件事情，它不但是一个不完美，而且它有一点像癌症一样，它会构成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最近的医学的发展，这几十年来的发展，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癌症。以前我们认为癌症什么呢？癌症好像伤风、感冒、滤过性病毒，或者是肠胃炎、细菌。所以以前的医学家想要治疗癌症的时候，到处去找细菌和滤过性病毒，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找不到哪一种细菌造成什么癌症的。现在发现所谓的癌症都是在你的细胞里面的，它不是一个外来的病菌，这是你本身细胞当中一些基因的突变，一些不完全或者一些亏损，它就成为致命的癌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来自于你身体的里面，有一点点接近罪跟善。罪是什么？罪是善的残缺，是它那一点点的残缺就构成致命的癌细胞。癌细胞如果用基因工程的那个观念来看，分子生物学来看的话，这两个差别是微小到一个程度，除非是专家看不出来的，它几乎等于正常细胞，就差那么点点，那一点点就是致命的。因为人生所有的机能是很平衡的，物物相克的，所以当这个一对一对的这个相克的功能有一个缺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有一个功能是不受抑制的，那个不受抑制的就会造成恶性肿瘤，就是无限制生长，因为克制性的东西没有了，这就是癌症。它只是100里面缺一个，只是那个99不是99分，那就是癌症。所以100跟99的差别就是善与恶，就是罪的问题。所以罪不单单是一个小小的过犯，不在乎它多小，而是它的危险性跟杀伤力有多大。这个罪对基督徒的看法，我们认为不但是个不完全，而且成为一个生命中一个杀伤的能力。因此在这样一个认识之下，我们知道神要解决这个问题，满足他的公义，罪必须要对付，则是要满足他的慈爱，最后的唯一的选择的路就是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为你我而死。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这个代价，流出鲜血，付出这个代价。每一个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你都应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都经过这个过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1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了解曾经有一个人为了你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付出这个代价，你会同意我不再是为自己而活的人，是为他而活。对保罗来讲，当他有这个体认之后，他的人生有完全不同的理想。他不再是要建立一个自己小小的王国，不再是为了达成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野心，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只有一件事，让他的生命成为为基督而活的生命。他为我死，所以我倒过来为他活。基督教从来不是呼召每一个人去做殉道者。保罗在另外一处圣经说得很清楚，在罗马书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再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 但是也没有人为自己死的，或死或活都是主的人，要死也是要主的意思才会去死。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提到说要作为活祭，他不要死的祭。神不是要每一个人来就要替他死，必要的时候可能神会要我们为他殉道，但是更多数的时候神要我们为他而活。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中，我想我不是在信主的那一天我就已经完全的转变过来，完全的了解这件事情。不过我想在我决志信主真正走上基督徒道路的时候，的确神在很多的方面给我这样一个看见，做基督徒的意思乃是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到神的手中。但是当然那个真实的意义是我逐渐去了解的，但是知道那个整体的概念是我一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所以有趣的是我信主的过程呢，除了我昨天晚上提到一点点我中间一些思考的过程，有人有兴趣知道我做实验的过程，昨天晚上我提到说我把圣经当成实验课本，然后我做了很多的实验，祷告的实验，有些人很有兴趣知道我祷告的过程，等一下也许会提几个祷告的一个经验。不过我现在先说的就是，然后我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以后，我最后决志做基督徒的时候是在我高中毕业升大学的那个暑假。说实在我今天很多家人都在我这儿，其实你知道我信主的时候不是替我哥哥信主的，你说哪有人信主是替别人信主的，真的，我去参加个夏令会我是冒名顶替的，那是大专学生夏令会，报名的是我哥哥庄祖仪，费用他缴的，我挂的牌子是挂我哥哥的牌子，我是高中生，整个营会都是大专学生，我是唯一的高中生，剃个小平头，个子小小的，一去人家一看这像是哪一个学校的，当然我保送台大了。那么营会开始7月1号刚刚好开始大专联考，那那个时候呢说实在为什么会去呢，我哥哥去先报名的这个校园团体办的这个夏令会，大专夏令会，可是他也去报名救国团的活动，那救国团活动是要抽签的，所以他想说两边报，但是救国团可能没有我就来参加夏令会，结果他抽到了金门战斗营，他就去金门战斗去了。夏令会呢缴了费又不能退费的，想说哎呀这个100块钱，那时候100块也很多啊，很可惜啊，要不回来了。然后呢我大哥又参加另外一个营会去了，忘记参加一个什么营会，那时候我父母不在家，在菲律宾，那三兄弟两个兄弟去什么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就剩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祖仪就跟我讲夏令会啊就是最无聊的人会去的看你很无聊的样子，你就去吧去吧去吧，哎呀反正那些都很无聊的，你这样无聊加无聊真的很有意思，就是我想想也是，7月1号大专联考，我全班同学都在大专联考，那么有的爸爸妈妈陪，有的还有女朋友陪，谁轮得到我陪啊，假如我陪谁呢，对，我同学有的在这儿在那儿各种考场，那我怎么样，又不是这个好像大专联考主任委员到处去巡视考场，哦没一个是想说人家考嘛，你在那干什么，是保送生算了吧，班长说好了好了，实在是太无聊了，好吧好吧，我就去替我哥哥去参加这个夏令会，那我说人家报了名单了，这个牌子都写好了，庄祖仪根本不是庄祖坤，拿了是就贴了，上面写台大，是台大，我也是真的是台大，他是医学院我不是医学院，就是那贴了就上阵了，然后红人都得解释我不是庄祖仪，我是另外一个字，哎结果过了2天，7月2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讲员有一篇信息就提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非常受感动，当然我已经经过半年的时间的思考了解，也经过一些实验，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决志信主，就是替我哥哥信主，回家以后我哥哥才知道说哦信主了，看看我。第二年他自己参加他生平的第一次夏令会，那时候我哥哥才信主，所以我是我全家小孩子里面第一个信主的，我哥是第二的，那年如果他先去的话应该他先信主然后才轮到我，所以我是替他信主。 信主以后呢，第二天一大清早起来晨更的时候，拿了一本圣经走在路上，那时候所有营会音乐都是大专学生，所以碰到姊妹们都得叫姐姐，碰到弟兄们都得叫哥哥，所以全部都是我的哥哥跟姐姐，跟上成功岭完全一样。碰到穿军服都敬礼，他都比你大，你是三等兵。所以呢，所有碰到哥哥姐姐，那天就碰到一个姐姐，她坐在旁边，看到我说过来过来过来，哇，姐姐有招都得恭请训示，所以我就很站在这里恭请训示。他就说翻开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就翻，然后你自己念，我就自己念。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什么东西啊？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我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读完以后，看看我，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的榜样。我可吓坏了，我说昨天晚上才出生，今天才出娘胎呢，我做你们的榜样。哦，我不知道圣经上还有这节的话，你知道这个圣经我根本没读过几章，真的是。哦，这是这么回事儿。我感谢主，我在我刚刚信主的过程中，好几位我前面的弟兄和姊妹帮助我，但是那句话的确让我一个看见，也成为我一生的一个座右铭。不管你看你自己是怎么样，神要我们在各方面做众人的榜样，倒不是我们以为我们够好能够做众人的榜样，而是神的期望，是生命的目标，神要我们为他而活。什么是为他而活？在各方面，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而各方面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那是每一个基督徒从你信主的第一天开始，你就要立定这个心志的，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方向。我们不是在基督教的里面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国，我们不是要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建立你自己的名声。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说，听到有人自己说或者别人说，他说哦，这个人是中国的比利汉格里汉。我绝对不想做格里汉，我不是不屑于做格里汉，而我只是觉得说，我想神要我成为一个他的仆人，不是要我去建立我的国度，建立我的名声。我今天之所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甚至我愿意成为他的仆人，是因为一件事情，我愿意为他而活。Yes, so simple. 我没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理想和野心，就是说我要建立一个多大的教会，我要建立一个多大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没有。我也不觉得任何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才算是有理想。我想神要我们的不是这个，神所要我们的只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既然为我死，我应当为他而活，他怎么启示我，我就怎么跟随。 That's all， 这就是我的一生的一切，没有别的。但是这一个真理，一个生命的真理，可能今天晚上我没有办法用更多的时间能够更详细的讲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而且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你生命所追求的目标，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基督教的理想就是一个利他的，不是利我的，就是不是为自己的谋利，为别人谋利益的。我也不否认，从某个角度来解释是有点像这个意思，只是可能当我们在说利他为别人图福利的时候，不是纯粹的利他，因为在我们为别人来着想，为别人谋福利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在那里，为主的缘故。换句话说，对别人所谓的有好处，不是从我的角度看，也不是从需要的人角度去看， 而是从神的角度去看。在神看来，什么是对大家有利的，我会去做。但大家认为对他有利的事情，这有点像利他，可是不完全是绝对的利他。那么基督徒也的确在我们追求的生命和理想的里面，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做法，我们可能不一定搞革命，但也许我们真的会和平演变。我们也许真的不是像别人一样用某种的手段去做个东西，但是的确神给我们有个不同的一个看见。但是最基本最简单的一个说法，从圣经上来说，就是基督徒他所人生追求的最高的目标，就是为他而活。明天早上也许我还会花多一点时间讲这个方面的问题。我谈第二方面，追求卓越不单是一个理想，一个所谓的真理，还有一个道路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路，你没有办法到达神那里去。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为什么说耶稣又是那个真理终极的目标，又是这个道路呢？意思就是说，在人跟神之间，中国人有一句话，天人永隔，人跟神之间有一个鸿沟，永远无法跨越。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人跟神之间的那个桥梁，没有借着我，没有人能够亲近神、认识神、了解神，也没有人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刚才我稍微提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的死使得神跟人之间的一个鸿沟是因为罪的问题隔绝的，得到一个解决。可是不单单如此，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成为那个道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圣经上叫他称他为他是一个赎罪祭，而且他是一个挽回祭。赎罪祭所牵涉到是我们的罪，挽回祭是挽回神的心。挽回神的心就是神跟人之间一方面是个罪的隔绝，一方面因为这样的缘故，人没有办法认识神，而且人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而耶稣基督他自己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使我们能够跟神之间这个关系恢复了，这个复合，所以他成为那个。而耶稣基督他自己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使我们能够跟神之间这个关系恢复了，这个复合，所以他成为那个道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学。可是神学不是很玄奇的东西，但是神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概念。什么叫做神跟人间的隔阂呢？那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事情一方面没办法了解，因为神是那样的无限，我们人是这么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了解很多的宗教为什么有一个某种的一个看法。佛教他也相信，笼统的来讲，这个宇宙是无限的。基督教也相信有个宇宙的是无限的，而且有个创造的主。不同在这里，对佛教来讲，当他看见无限的宇宙、万千的世界，看到渺小的自己的以后，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四大皆空。为什么看到空呢？你看到一个无限，跟看到一个数字，一个 number 八、九、一百、一千，任何一个数字，一千、一百或者一万，这个数字碰到无限大，一除就等于 zero， 这就是空。在佛教的观念里面来讲，人为什么会最后最高的境界是空，四大皆空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无限以及人的有限，你当然应该有一个结论，空的。除非你对你自己的有限还没有够清楚的认识，或者你对这个世界的无限尚未够清楚了解，否则你必然达到这个结论。基督徒某方面来讲也同意自己是有限，这个世界是无限，是为什么没有变成空呢？原因在这里，这个当中有一个神，而且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桥梁，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条道路，你必定走入佛教的结果。印度教用另外一种 approach， 无限的世界，有限的人，他没有看到人的空，他是想到说世界是无限的，但他们相信有许多的神，所以以至于在印度教的观念，万物皆是神，都是神的化身。所以在这样的观念里面，他们叫做 pantheism， 就是泛神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神，河可以是神，树可以是神，石头可以是神，而且神可以无限个，因为神既然是无限，所以 everywhere is God。 所以这个是接近今天所谓的 new age， 这个也是用这种观念出来的。这也是因为无限的神、无限的宇宙跟有限的人，在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桥梁的时候，必然的结果不是走入印度教的那种泛神论，就是走入佛教的无神论。我们当中有些人对佛教有一点接触的，也许你会怀疑佛教是无神论吗？佛教是无神论，这不是我说的，达赖喇嘛说的。不但达赖喇嘛说的，禅宗的大师铃木大佐说的。如果你认为佛教是有神的话，可能你对佛教的了解还不太够。佛教是无神的印度教，或者说改革以后的，或者改革或者革命以后的这个新的印度教，是把神的成分去掉了。基督教里面的耶稣基督是那个道路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了赎我们的罪，为我们流血以外，他有道成的肉身，他成为人的化身，然后为我们而死，付出罪的代价。但是他在这个成为人又回到神的这个过程中，使得我们人跟神之间有了一个媒介，而且我们可以成为跟神合一的有一个桥梁，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面临这个无限的神的时候，我们不是退缩，是往前进一步，进到神的坛前，这叫道路。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回教徒，他碰到这个神的问题，阿拉神的问题，回教徒的典型的反应就是退到远远，因为这个神太伟大太奇妙，以至于没有任何的人配称呼阿拉神的名。回教徒对神的尊敬，这个我们很多基督徒很难想象的。台湾有一次闹了一个贸易纠纷，有一个卖运动鞋的这个球商，卖很多运动鞋到沙特阿拉伯，那么外交部来了一个公函给经济部，请国贸局撤销这个公司所有输出到这个中东任何国家的输出许可证。那个公司觉得很冤枉，我干了什么坏事啊？为什么撤销我的输出许可？这个外交部就说，这个沙特阿拉伯抗议你这个厂商啊，做这个鞋子啊，亵渎回教。那厂商说啊，我亵渎回教，我怎么亵渎回教？反正这个公文来来回回，各位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说，然后就问，问了半天，然后又回了电报。沙特阿拉伯的官员说，你把他们的阿拉神踩在脚底下。那个运动协商说，什么？我怎么会把他们阿拉神踩在脚底下呢？那外交部说，我不知道他这么说的，那你再问呢、啊？再问，又来个电报，他说啊，因为你什么把他神踩在他脚底下呢？他说你这个运动鞋啊，那个鞋底的这个花纹的设计不太对，你把阿拉神都画在脚底下去了。那个厂商说，我哪里有画一个什么阿拉神在哪儿啊？那个厂商说，我这个外交部说，我还也不知道，再问再问，问了半天，他干脆把这个鞋样就 copy 寄了一份来，就说你的鞋样是不是这样的？那厂商说，对呀、啊，他那个球鞋底啊，他画的像那个波浪一样。很多台湾来的，你知道什么牌子都没有的，你的球鞋、啊、什么鞋子鞋底都是这个样子，对，那个波浪，这个什么关系啊？老兄啊，你不懂阿拉伯文啊，阿拉伯的阿拉就是这样子啊，你整个鞋底啊都是阿拉神啊，然后你要每一个人脚底下踩的是阿拉上帝，你这个家伙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撤销输出许可。 那个厂商说实在冤枉啊，我只是画海浪的波纹啊，我怎么知道阿拉伯文这阿拉就是这样子啊。总而言之撤销许可，没话讲。回教徒非常慎重的，所以在回教徒你绝对不配说你爱神，你配吗？神多大，你是谁啊？你爱他，你跟他一样你还可以爱他，你是人，你爱神。对回教徒来讲那是亵渎，那是大不敬啊！爱神，基督徒天天就是爱神爱神，有时候跟爱肥皂一样爱、啊、哎呀哎呀，这个 有点太泛滥了一点。他回教徒呢是非常的严肃，觉得神是不可以爱的。所以他们碰到这位神真的是像孔子所说的一样，敬鬼神而远之，尊敬。每一个人他的宗教观他的世界观可能不一样，不过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承认人是有限，这个宇宙这个自然是无限的，甚至你可以说这自然或宇宙的后面有一位神是无限的，可是结果却不一定把你带到这位无限的神的面前，然后觉得神是可亲近的，很少是这样子。大部分的结果越发现他是无限，越觉得自己渺小，然后呢一种是退缩，一种就是觉得我只好哎呀知大皆空了，看空了，看怎么样。人生常常是这样，只有基督教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会到父那里去，没有人会到神的台前觉得神是可以亲近的，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付出一个代价，而且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生他的复活他一切的一切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提到说，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我们得到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是一个特权，我们被封为神的儿女，被封为神的儿女，英文叫 adoption， 好像被认养一样，我们被神认养做他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这是基督教一个独特的真理，我们信了他，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到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个权柄那个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英文有两种翻译，有的翻译成为 right， we have the right to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这是个特权 privilege。 另外一种翻译法就是 we have the power to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这是一个能力，这是第三点。我们需要一个真理，一个目标，我们需要一个道路，但我们需要一个生命，没有那个生命，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完这条道路到达最后终极目标。耶稣说我不但是真，我不但是道路，我也是生命。我们有理想，我们也有一条路可以走，可是如果没有神的能力成为生命的力量的话，你永远走不到那里去。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那句话本身是一个双关语，任何接待耶稣的人，神就给我们不但是权力做神的儿女，而且给我们力量做神的儿女。以前有一次我看这个电视，有一个英国拍的一个电影，就是一个古典名著《乞丐王子》。这个乞丐王子呢，这个故事很多人也许大概知道，但有两个年轻人其实毫无家世渊源，一个就是王子，一个是乞丐，可是长得很像，两个都活得不耐烦了。王子呢觉得这个王宫的生活不耐烦，太拘束了，乞丐呢觉得人生太无趣了，每天讨饭，然后每天被人家欺负，哎呀无趣无趣。哎，总而言之有一天这两个人呢在外面王宫外面碰头了，这个王子偷偷溜出来，然后到外面去闯荡闯荡。这个王子呢在王宫外面嘛游荡游荡，很希望进去，两个人一见如故，太好了，你也不耐烦我也不耐烦，我们换一换好了，乞丐就做王子，王子做乞丐，两个人换衣服。于是戏就开始演了，乞丐变成王子，王子变成乞丐。我的电影看了一半，不过精华都看到了。这个乞丐做了王子，展开国宴，国宴那天本来他爸爸国王要主持宴会，结果国王生病了，就这个王子就变成最主要的一个人，在王宫开始举行国宴，他从来第一次吃国宴。那么他也不知道规矩，不过旁边一个大臣跟他说，你做什么我们都跟你做什么。哦，好了， 开始上菜了，那仆人当然是很多，于是第一道上来了不是菜，一个铁碗的水，看了半天这是干嘛的，看看别人，别人也看看他，他不知道是干嘛的，可是他别人都知道，王子应该知道是干嘛的，王子吃过很多次，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不是真王子。看来看去，这个乞丐就研究了半天，这个水很干净啊，比我这个沟子里喝的水干净多了，这样好吧，很好喝的水，他就拿起来喝，他一喝啊，旁边的那些公主都要昏倒了，那洗手水哎，人家吃饭要洗手，他怎么拿来喝呢？可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他一喝，所有的王公大臣、公主、王子这个都喝下去，喝完了，哎呀，很好喝，手一擦，所有人一看啊，还得这样擦，但是只好每个人都一擦，好了，终于上机了，这一看太好了，叫花枝。哇，这个乞丐最爱吃叫花鸡，当然是我们丐帮子弟了，你看到这个叫花鸡来了，那太好了，虽然旁边有刀啊叉，他吃鸡向来是不用刀叉，用刀叉怎么吃，他一辈子没用过刀叉，鸡腿一抓起来就哈一咬，所有的王公大臣本来要拿刀叉的，一拿了一半一看啊，这个王子是用手吃的，只好放下来，每一个人都只好用手抓，那个公主呢就只敢用两根手指头，可怕，知道有些人要吃一口，于是呢就从吃鸡开始，然后大部分都用手吃的，这样子，然后整个就是很混乱的一个场面，是不是？乞丐做了王子的结果，哎，王子到外面做乞丐，结果呢去做乞丐就是到处要饭了，而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就他只是到一个水果摊那边看看，哎，这个水果不错哦。看起来还不错，只是看两下子，那个水果摊老板就啪打他一个手，干嘛啊，我只是看看而已，那么就马上赶他走，觉得你冤枉啊，我也没怎么样啊，于是到这儿被人家打，到那被人家打，奇怪干什么，然后有几个人为了打他，说拼命跑拼命跑，跑到树林里面去，哎，忽然出来一个壮汉，看很多人在欺负他，那个人就打抱不平，就把这些人噼里啪啦打了一顿，赶走了，这王子很感激，哎呀太好，你今天救我一命，来跪下来，我封你做爵士。那个人说，怎么搞错啊，穿这个破破烂烂的，你封我做爵士，那像吗？哎，你少来了，你从哪来的？他说，哎呀，讲你也不信，我从王宫来的。他王宫呢，哎，算了算了，不理他，那个人就不理他，可是那个人一直坚持说，你跪下来，我给你封，封你做爵士。那个搞不过他，只好嘛单膝着地，那个他也没有宝剑，人家封要拿个宝剑，要左边一下，右边一下，他没有，他就随便沾一个树枝，然后就肩膀敲一下，右边敲一下，好，你今天就做爵士了。那个觉得这个人神经有问题。那到最后当然了，圆满的结果，最后终于王子又回去做王子，因为国王驾崩了。然后听到消息以后，连夜快马，那个壮汉就维护他回当王子。我所说的意思只是，你的名分可能是王子，你未必过王子的生活，除非你有王子的生命。所以我们得到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神儿女的特权，可是如果你没有神儿女的生命和能力，你过不了那种生活，你不能够活出那种从罪恶中被挣脱出来那种新的生命。的确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说，我今天是从今以后会过一个不会犯罪的生活，不会的。可是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说，我虽然成为基督徒了，我仍然跟以前一样完全在罪恶里面，不会的。你已经得到一个新的不同的生命，那个生命会成为你一个新的力量，新的能力的泉源，会让你做一些你可能以前你没办法想象的事。当然这个生命的能力，有的时候神会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体会到。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这个生命什么时候给你呢？在我们接受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得到，只是你不一定是那一分钟你就经验到，你就感受到。有些人会的，有些人可能在信主的那一分钟有人充电，才会觉得哦，一个力量进来，有些人没有， 你不一定要有那个经验才叫做得到。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你信主的时候，这个生命会进入你的里面，不但进入你的里面，你会经历到神与你同在。我稍微讲几个祷告中的一个经历。我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说一个比较戏剧性的，那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是我帮助一个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要信主。他的问题是，当他跟我们查经查了一段时间，他对圣经上的真理没有什么问题，他觉得圣经上的教训很好，道德的教训没有问题。神的存在呢，他大致上也可以同意，因为他也原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对于宗教的观点跟我们不一样。不过他大致上可以相信，冥冥中有神的，人是有限的，人有罪没问题，佛教叫做这个无明，那就是罪，这些观点都可以接受的。剩下的只是这一位神，这位耶稣基督能够听我们的祷告，跟我们是亲近的，这个观念他从来没有，他不太能够理解。我就说也许我们需要多有一些经验或者说实验。结果呢，他就到一个时候他碰到一个困难，他碰到一个困难就是最后他这个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的，他几乎快要信主了，可是他说现在我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我碰到一个中国教授，是他的指导教授，这个中国教授啊，这个中国的基督徒教授，只是是我们西北大学最恶名昭彰的教授，坏得出名的，他的学生有进去的就没出来过一个，而他不幸呢就进了去了，误上贼船，好上难下，因为没有人下来过的。他说这下子麻烦了，我可是三十郎当岁，连妻带小的一大串在跟到我身边，我怎么会无限制的继续读下去啊，都不行，可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出得来了。所以呢他就想说怎么办，是不是应该退学呢，还是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拖也拖了三年，连个硕士都读不出来。我就跟他说我们为你祷告，祷告了两个礼拜以后，他的教授就住院。对这位同学来讲，他是很有经验，因为他大概在这个之前不到一年左右，半年多一点吧，那个时候他刚刚来慕道班，刚才来我们查经班查经，然后他只觉得说耶稣基督不错，跟释迦牟尼一样好，跟孔子一样伟大，他是这样想，所以耶稣基督只是很多神的一个某一个名字就是了，等等。我跟他说这个事情啊，我没办法跟你辩论，我没办法用理论跟你证明，用教义跟你证明，人自己体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为你祷告。一个礼拜以后他得的盲肠炎就住院，他知道查经班一祷告起来，那个火箭弹一发的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一教授一住院，他马上就说哇查经班真厉害，上次你们一祷告就害得我住院，住院出来的结果，他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他说我在病床上祷告过，我试过所有的名字，我奉释迦牟尼的名祷告，我奉过穆罕默德的名字祷告，我奉过无名之神祷告，祷告都从天花板回来，只有当我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就昏过去了。他打了麻药一个小时都没昏过去，为什么呢，医生说糟糕，我们误诊，这个盲肠炎呢，拖了一个礼拜你已经变成腹膜炎了，所以呢医生要他签三张单子才准开刀，第一张红色的字密密麻麻的，他说这什么啊，你讲给我听嘛，我懂了我就签字，哦，这张红色的很简单，捐赠遗体。他一听啊，我还没开刀你要我捐赠遗体，蹙眉头啊，可是你跟那个美国护士有什么好讲的，哎，这哎呀，这签了，这打发掉。白的是什么，白的嘛就是放弃诉讼权，诉讼什么，如果你死了你别告我们了，那告我们误诊，那什么，这下官司打不完了，你签不签，签就开刀，不签你回家就好了，那至少签啊，哎，这简直是什么放弃诉讼，死了以后放弃诉讼，这简直是，第三张蓝色是干什么的，谁替你收尸啊，谁替我收尸，是啊，你孤家寡人一个，太太不在小孩不在，你死了谁收尸，谁替你付医药费啊，你写个人啊，你同学啊，随便写哪一个，要名怎么开刀， 连天三招以后，麻药打下去，我就拼命昏过去，死不瞑目啊。所以就瞪着大眼瞪小眼，那护士看了他三四次，怎么搞的，这个麻药都该发生作用，怎么不睡呢？他想想也对啊，怎么硬撑着，撑着不过去也不行，可是他真的就昏不过去。他说那时候开始祷告，一个一个点名祷告，点到最后奉耶稣的名都还没阿门就已经就过去了。然后再醒过来，哎，开刀结束了。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老远隔着一个走廊大叫一声，帮主跟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用中文喊的，所有的护士所有的病人都看他干嘛，只有我听得懂。所以他有很深刻的经历，到我们查经班第二次集体祷告的时候，他教授住院，他非常高兴，终于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总有一天要痛哭流泪悔改。他去医院看他的医生，看他的老师，回来的时候满面风光，有希望有救。我看他病床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边特大号的中文的金边圣经，一定在病床上好好流泪悔改。过了两个礼拜，教授出院，我问他说怎么样啊，最近有好转，他的脖子不能转，软骨突出，这个病没好，但是对我的态度有很大的好转，叫我准备写论文。哎，这是好现象。再隔两个礼拜，看他脸色又不对，跟昨天天气一样阴暗。我说又怎么了？我的老师啊，跟邓小平一样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现在又开始固态复萌，从来不跟我提论文，每天叫我做电脑，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我说我们继续祷告吧。台经班有人推派我做代表去跟他的教授谈判，告诉这位教授不要虐待我们的小弟兄，做基督徒也要有一点本分啊，要警告他。后来想说，哎，拜托啊，我到底还是西北大学的学生啊，台经班主席还是学生啊，学生跟另外一个系的教授这样讲也不是太过分了，要告诉教授，告诉上帝就好。我们继续祷告。有一天他脸色很不好，甚至那天连查经班都不来了，把太太送了自己回家了。太太说你要去跟他谈一谈哦，我去跟他谈。到他家去，晚上十点半他就跟我说，我说怎样，最近啊，最近糟透，哎呀，你的上帝啊跟我开了一个特大号的玩笑。我说我的上帝跟你开玩笑？我的上帝可是很幽默的，这是我知道的。他开你什么玩笑？他说你知道上个礼拜我很认真的祷告，我拉着我太太跟我两个人跪下来祷告，我大吃一惊。他还没信主啊，他太太连门都没有了，两个人跪下来祷告。我说你祷告什么？他说我这个人啊，做事是台湾来的人都知道阿萨里，你懂了阿萨里吗？日本话那叫做干脆一点啊。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干脆一点好不好？你要不要我毕业嘛？要毕业说一句话，不毕业拉倒，我回台湾去。我也不是没骨气的人。哇，我说那你要上帝怎么回答？简单的很，定时定言，一定的时间，明天早上八点钟我们 group meeting 跟教授见面。我要求的是我教授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徐昌义啊，你圣诞节前可以毕业。所以定时定一定的内容， OK， 一定要圣诞节前毕业，其他不算。而且他讲我不问，他不讲我就不问。如果他那天压根都没说一句话的话，我当天卷铺盖祷告完就站起来了。哇，我说有骨气。哇，我说你跟我们的上帝这样祷告的。不过我知道我们上帝宽宏大量，童言无忌。你还没信主，这我的经验，还没信主的祷告有时候啊乱祷告神都会听的。信主多年就小心，越信主多年祷告越不听的，越来越不灵光的，这是我的经验。我说你还没信主吗？所以有时候很难讲。我说结果呢？说就是妙的啊。同学跟我说礼拜一早上我教授第一句话看到我说，哎，徐昌义啊，你论文写了没有？你圣诞节前可以毕业哦。还听哦，哇，昨天晚上我这样祷告，今天他就跟我这样讲。连夜回家告诉他太太说，哎，太太啊，昨天我们祷告今天就有反应，哎，他论文老早写好了，等他教授一句话，所以礼拜二清早一篇论文300多页往教授桌上一摆，那教授一看，哈，
我昨天跟你讲一天就写完了。
他老早等着他了。教授说好吧，那 我礼拜五以前想办法看完还给你。到礼拜五早上，教授说哦还没看完，下午下班前来拿。到下班快五点，教授看看他暧昧的微笑，哎，徐昌义啊，抱歉，我忘了放在家里没带来，下礼拜给你好不好？他一听脸色立刻变色，跟昨天年轻人一样，只是不是忧忧愁愁的走了，而是愤愤怒怒的掉头就走，人下午就不来查经班了。你看看，说死不悔改就是死不悔改，早上说没改完，下午说没带来，不是早上说谎就是下午说谎，总而言之就是不想让我毕业。礼拜一说的好听，你看礼拜五就反悔，那你的上帝吗？礼拜一把我的心捧到天上去，我可以毕业了，上帝听我祷告了，礼拜五哦、嗯、掉到地狱里去了，又没了又没了，我不要去查经班了。我就跟他说嗯嗯，好现象。我说第一啊，你 lesson one 已经学过了，就是要祷告，祷告了，现在我们开始学 lesson two。 lesson two 是什么呢？圣诞节你爷爷奶奶送你一个礼物，老早跟你讲了，你怎么办？一种办法就是每一天打电话给爷爷奶奶，爷爷啊，圣诞节还有两个月哦，别忘了你要买一个很大的礼物给我哦。你每一天打一次电话，我告诉你，那天爷爷就给你买一个小小的脚踏车，就这么小。聪明一点的就会每天打电话给爷爷，爷爷啊，谢谢你哦，你说啊，送给我好大的礼物，我好高兴哦，谢谢你谢谢你，还没拿到先感谢，这叫做 lesson two。 我告诉徐章义、啊、来我们祷告。第一，你礼拜天那个祷告啊，在我们基督徒看来是不按牌理出牌的祷告，如果真正有上帝的话，我想没有人敢这么样的没有礼貌的跟神要东西，是这样的要法的，什么时间什么方式都是照你说的。但是大人不计小人过，神是宽宏大量，神也知道你不认识他，你怎么样 OK， 神照你所要的方式时间回答了。现在呢，连感恩节都没到，圣诞节还远得很呢，你怎么知道一个多月又发生什么事呢？所以 lesson two， 我们开始感谢。我说喂，既然你已经跪过一次，再来一次。我就带他跪下来祷告，我祷告就说主，我感谢你，虽然他的祷告呢在我来看不太合理，不过你也已经答应了，既然答应了，现在看来这个恐怕很麻烦，这个教授呢很难悔改，不过我们也没什么可做，我们只有 wait and see， 等着瞧了，看你怎么做，不过先谢了，你已经答应了，我们就看着你怎么办。祷告完毕起来了，拜拜，十一点半了，该回家了，就回家了。当然他事后跟他太太讲，庄主坤很大胆哦，假如我毕不了业，西北大学查经班的招牌我就给拆下来，保证我毕业哦，这么厉害。隔了几天，就礼拜五，那隔了一个礼拜，礼拜四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就老兄又跑来了，站在我后面站了半天，我一直不知道他站在我后面，后来回头一看，这个老兄铁青的脸站在那儿，我说又怎么啦？他说哪一天教会有受洗，我要受洗。我说你要受洗？他答应我如果他可以毕业，他真的要受洗。他说除了这一关没有别的关了，这是生平最大的考验。我说你要受洗？他说都要受洗。为什么？他说到现在我还在膝盖发抖。哎，但以理书有句话，两膝相碰膝盖会咕咕咕咕，他说我现在在发抖。今天教授跟我做了一个见证，我先告诉你整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好了。礼拜一早上我教授召见我，放300多页的论文就还给我了，改完了。哎呦，真的改完了呢，赶快回家连夜就把所有错的字重新打一次，礼拜二早上300多页嘣又还给他。教授看看他，哦，真是有效率。好，教授也就跟他拼了，礼拜三早上改完了给他。然后教授跟他说好了，帮我改完了，这样子等一下我打个电话，打电话给所有的教授，他的口试委员会委员，然后打了几通电话，电话一挂，好了，12月22号下午3点钟口试，所有教授都答应了，还有一个月
多一点的时间好好准备口试，你就敲定了，电话一挂，他想好像是真的咯，不过呢没告诉我，因为这个教授呢反反复复出了名的，比邓小平还厉害，所以他没告诉我。到礼拜四早上一到办公室，一个字条，教授紧急召见，速往，哇，赶快跑步。一到门口，有三个这个大陆来的访问学者跟他教授做事，刚从教授房间出来，一碰到他告诉他，哎哎，你小心你小心，你今天教授啊 crazy， 他 crazy， 他一听啊，我教授怎么了 crazy 啊，疯狂啊，怎么回事，进去就知道，你进去就知道，哎呀都没讲什么，只是 crazy crazy， 害他吓得要死，他说这完了这完了，又逼不了业了，我教授又怎么了，一进去教授用中文，第一次用中文对他讲话，每次都光讲英文，那天跟他讲中文，说坐下来我跟你做见证，他一听啊，我教授跟我做见证，然后教授从头到尾用中文跟他讲，他生平第一次跟他教授用中文讲话，他教授说，我从来没有告诉我任何的学生和同事我是基督徒，我的同学呢知道，去他家吃饭的时候看他家里挂了一个英文的牌子， This is the Lord of our house， 我们家有一个，所以他一看就知道，不会看字他就知道是什么，他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回来告诉我的，可他没有告诉他的教授，他知道，那教授说，我从来没告诉别人，因为我觉得我不配，我不配做个基督徒，我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我四十几岁就已经成名，论文100多篇，靠的就是这一招，有进来的就没出去的，炸得死死的，这个 paper 是多啊，没有这一招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但是我知道这样做呢不太道德，所以我不太觉得这个基督徒应该告人家说我是基督徒，不过呢这么多年来也就习惯了，这么多年来也觉得不这样做呢在美国混不下去的，不能够追求卓越，就知道这么干了。那么为了你的事情啊，这个最近呢、啊、特别麻烦，尤其10月这个脖子这个软骨突出搞得我很惨，我住院的时候真的是每天痛哭流泪悔改，拿着那个圣经就想说，主啊，如果你能医治我的病，我一定悔改，我一定每一个学生都帮他生路，祷告了半天也没好，医生告诉他说，唯一的办法治根开刀，不过开刀我告诉你50%你就直着出去，50%你就可以横着出去了，这个刀一歪啊，你这脖子以下全身瘫痪，从此不能动啊，50%完全根治，要不要开刀啊，他一想我连50岁都还没到了，这一刀下去，如果是另外那一半躺下去的，那我算了，我就挂着一个脖子，而且每天都挂着脖子上班，头都不能动。出来了以后，想想说，在医院里面也答应神了，要放你们走了，所以我就告诉你们说，可以准备写论文了。后来想想也不行啊，我只有3个学生，都是3个中国人，可怜的中国人，一个已经离家出走了，因为博士论文被我扣的，不让他毕业，他一怒之下连博士都不要了，就去找工作了，不来了。另外一个博士论文已经在我桌上了，我还不准备让他走。第三个就是你，你们三个一走我就没学生了，那我就没有下面了，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不能，至少熬到明年，所以非拖不可，所以起身叫你写又不让你写，给你拖，一直到他说上个礼拜天，他虽然是这种基督徒，妙的就是他每个礼拜天去教会，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这种人他每礼拜天去教会，他说那天去教会的时候啊，牧师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我那天就特别强的感觉，就是说你在医院怎么对神说的，你干了什么事啊，你不是说要悔改，你悔改了没有啊，哇，那天心里就很不舒服，回家以后想想说罢了罢了，既然说要放就放，管他有没有学生，放了放了放，连夜就赶他的论文，赶到半夜，礼拜一早上管他，然后就连续忙了3天3夜，到最后我替你约好所有的教授口试的时间，等你走了以后，我实在整个人都要快垮掉了，3天不知道睡了几个小时的觉，累得一塌糊涂，累到一个地步连脖子痛不痛都不感觉了，你不知道脖子痛不痛，觉得这个脖子到底痛不痛，反正全身酸痛，这最痛不痛不知道，不过想说好吧，管他的，这个出院一个多月，去看看我的医生好了，所以回家的路上就去看他的家庭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要不要帮我照个 X 光，然后看看我的病怎么样，然后你说可以啊，照个 X 光，啪嚓一照，照完5分钟 一冲回来了。那个医生啊，皱皱眉头，看了半天，哎，你们中国人啊，你会不会中国功夫啊？不会。你有没有找中国功夫的人帮你按摩啊？没有。你有没有吃中药？没有。你做了什么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就是给他看这个 X 光，你上个月照的 X 光是这样，你看一个白白的哈，那只软骨戳到你的神经，所以你会痛。你这个软骨怎么不见了？你怎么不见了？你把这个拿下来看看，他就把它拿下来。软转软转，痛不痛？不痛。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那个医生就说 Then that miracle， 那是神迹哦，那怎么就好了呢？他一听 Yes， that miracle，That's miracle， 那是神迹耶，蹦就跳起来。Wow， that's miracle。 这个教授在医院走廊就蹦蹦蹦蹦就跳出去了，上了车回家告诉他太太，第二天一上班告诉他的三个中国大陆的那个访问学者，那三个小大陆学者从来没听过他讲中文，从来没看过他讲蹦蹦跳跳这样讲，三个人都这样啊啊，然后一出来看到那个同学就说你的教授 crazy crazy， 然后他一进去听完了出来的时候，我这位同学他说膝盖都软掉了，我从来不知道真的有神迹，真的这样子。就说我要受洗，我说我知道我的神常常会做很奇怪的事情，我也从来跟你那天祷告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这样一个期望说神会做这种事情，但是 well 我也不会真的很 surprise， 因为他常常做出人意料的事情。但是从那天开始，那个同学真的信主了。他受洗的那天，全芝加哥破100年来的最低气温记录，-82度而已。当然是wind chill，是风吹的温度，不是表的温度。但表的温度是华氏-47、48度，大概只有。芝加哥从来没有那么冷，冷到一个程度，连牧师都不能去教会给他受洗。最后去借了一部车去了，全教会没有一个人到的，全教会没有一个人来，因为。我不知道加州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天教会没有人去，只有我们查经班全部捧场，因为全查经班只有一部车可以动，本人的一部二手货的破车。这一位受洗的同学他有一部新的 Toyota 发不起来，所有的车都发不起来，我有一部老爷车，我说我试试看，一发就动，值回票价500块而已。于是我这部车就开了4趟，主角要去，然后所有我们查经班的人都能去，所以那天全部观礼的只有我们查经班的人。永远记得那一天他受洗。神常常会用出人意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经历到神是真实的，神是有能力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当然我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事情，人不会每一次都保证给你这么戏剧化的回答，我也不是这么样的暗示，但是神总是在各种的方式的里面证明他是真实的，他是爱我们的神，他要帮助我。如果还有时间我会讲更多的故事，不过我想不要讲那么多了。我所要说的只是他是我们的生命。信主这么多年以来，神很多次用各种的方式帮助我，在各种的困难里面，我在当狱官的时候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一个老士官跟我前任的狱官排长两个人，一个拿冲锋枪，一个拿卡宾枪决斗，哇，那就像电影一样。最后我们的排长拿着一个左轮枪出现，三个人三把枪，最后呢全部缴械。好了，连长就回了台湾受训，狱官排长退伍，老士官留着，我这个小小的新的狱官接任的时候，我的营长看到我摇头，我的副连长看到我摇头，我不知道干什么，为什么他们摇头。一直到我见到那个士官长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摇头。那个人身高6尺2寸，体重250磅，剃光头，满面红光，横眉竖目，活生生的花和尚鲁智深。我一看，哇，我这个排长要碰到这种士官真是不得了。然后那个连长后来偷偷，副连长偷偷告诉我，小心一点，好好伺候他。排长还要伺候士官长，是，上次他拿冲锋枪要跟前任的排长干，你小心一点哈。 我一听啊，这种人还拿冲锋枪，哎呦，吓死我了。神在那个时候帮助我，最后那个人跟我非常好，好到个程度，我送他进监牢了，你知道吗？因为前任排长后来告他，最后下达军事令，送军事监牢，进监牢的时候，我要护送啊，而且不能上手铐。那个副连长吓得要命，他说要不要派一排的兵跟着你？我说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我就光棍一个人陪着他坐吉普车送他到监狱。他退从军队那个监狱被释放六个月释放的时候，刚好第二天我们要回台湾，与每一位基督徒同在。我们不但有理想，我们不但有道路，我们拥有那个不能够损坏、不能够失败，而且永远经得起考验的那个生命。我们知道，当我为这个理想而努力的时候，不是我在做什么，是神在我的旁边。我不是在打我的仗，我是在为神打仗。有神做我的元帅，我有什么可惧怕的？林肯总统有一句名言，当南北战争节节失利的时候，北军节节打败，军中牧师要求开始有一个祷告会，他同意了。牧师说，我们应该好好祷告，求神站在我们这边为我们打仗。他说不可以，我们应该祷告求神站在我们，我们要站在他那边。当你站在神那边的时候，你打仗不会输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追求卓越，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理想，而且我们有一条不同的道路。更重要的，神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他的缘故，任何的目标只要是在神里面的，我们有信心他可以达成。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勇往直前，绝不退缩，不是因为对自己的信心，而是对神的信心。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我们求你在这个晚上这个时刻对我们的心说话，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光景，可能我们正在挫折之中，可能我们正在伤心的情况之下，也可能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但是好像我们常常缺乏那样的能力，或者缺乏那个道路，或者缺乏那个理想。主，求你今天再一次借着你的话对我们心说话，帮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愿意跟昨天一样发出一次邀请和呼吁，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今天晚上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他成为你的真理、你的道路、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转变。你可以在祷告的时候，在你的座位上将你的右手举起来，然后往下，我们愿意为你祷告。有哪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吗？可以将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你放下，放下。还有吗？我们不愿意催促你，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单元太长的时间。有些人可能不习惯于举手，没有关系，也许你可以用记名单的方式。但是如果你愿意，我鼓励你勇敢地举起手。